ล
God.
さらいなあもしゃんゆんかやあいぽ
Ah. 这次呢，我们要讲观无量寿经之前呢，我有一个愿望。本来呢，观无量寿经呢是我发愿第一部要讲的经。那时候呢，我住在山里面，山林里面，我一个人度过一个冬天。那么，每一个人呢，在生活的过程当中都会有瓶颈。那时候我的瓶颈，我也出现我的瓶颈，啊，因为我本身我个人很喜欢坐禅，那么可是我又舍不得念佛，我很喜欢念佛，又放不下念佛，你坐禅当中念佛又打闲岔，可是呢在坐禅当中呢，你不念佛的话，就空费光阴，好， 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当然深山里面呢、啊、打坐是最好的，尤其是冬天，我们身上有一个自然的暖炉，可是很少人去发掘它，通常都靠外面的这个电炉。以前呢，在中国大陆的禅宗祖师啊，他们都是在冬天打禅期的。好，乃至在冬天呢，坐禅能够做到全身发汗，大汗淋漓。夏天是不能坐禅的，夏天坐禅的话要有时候需要借助一些禅石。所谓的禅石就是那种石头啊，靠它冰凉，让我们手心的那种热度不会那么高。那么一方面呢，我在想说啊，我打坐的时候当然是很舒服咯，很清安，然后呢与外面的境界完全隔绝，那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的心中声音很多。好，可是呢我会想说，那个很多的杂响，是很多的杂响，看起来外面看哇坐得四四方方的端端正正，我刚刚去打坐的时候，我就发觉当我们呢出家人在打坐的时候，的确是可以羡煞很多人，不只是、啊、过来往的大人小人呢、啊，连那个动物啊，他都想过来看看这个人怎么能够这样子坐这么久。可是我自己知道里面都在打妄想。那么那时候当我碰到这个瓶颈的时候啊，那一段时间呢，因为住在深山里面，然后呢很孤独，一个修行的人呢要能够拥抱孤独，因为你们从来不曾真正拥有过，你们只是借用它。你说夫妻共同拥有了吗？有没有共同拥有？没有。这个房子你真正你用了你一生的精力，然后呢又去 patch 什么什么什么那什么利息，每个月那个叫什么，我现在 mortgage 啊，就是反正就是你每个月一定要缴的，好像什么贷款的，好，分期付款。可是这个房子你曾经拥有过吗？你在那里面住。我那时候啊，我们去到欧洲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呢、啊、好，都应该在学习的心态当中。那时候我在观察我们那个导游，他做这种工作一定可以赚蛮多钱的。据我观察啦，好，能说善道呢，感动的所有团友啊，要走的时候一定多给，几十个人汇集下来，不多给50，至少也多给100。好，那么他这样子一趟下来，好，像如果说我们那一团的话，33个人，1-2千块大概有吧。不过呢，他很辛苦的。一个月带顶多两个团已经够累了啦，我看。可是30天当中他只住了他的房子不到一个礼拜。有没有想过，你们当你们要弄一个很大的房子，很漂亮的房子，要记得那个房子一定要温馨，不要寒冷。如果很大的话呢，里面一点温馨都没有，那我不懂得你们连最起码的去拥抱它都没有。我在想他赚这么多钱，好，然后呢开口叫我们继续努力 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 那 shopping 呢，我就想到 shopping 这两个字，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字，对我来说是 shopping 两个字。我在想啊，整个欧洲最吸引人的啊，就是服装、香水、皮包、皮鞋，好，那可能呢 这欧洲还有一点、嗯、瑞士名表啦。好，那么大概就是这些。那我后来呢去到一个大百货公司，我站在门口，那时候我在看人，因为我第一个我们没有多余的钱去瞎品，那么第二个呢，那个导游他就说，诶，你不买个东西送你朋友？我就跟他讲，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出家人啊，我如果送一个皮包给我朋友的话，那我带生带他带皮包，你看会是什么样子？我听着就在笑。然后看到皮鞋，皮鞋我们也不买。好，有一次啊，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是事实。有一次呢，我们呢，很幸运跟了一个南传的比丘啊，一个长老，那么去泰国啊。好，去泰国去参学。那么那个比丘啊，他们就是南传的比丘，通常都是打赤脚哈，你们知道，啊，不然他就穿拖鞋。那天呢，为了礼貌的缘故啊，慎重起因呢，因为很难呢、啊，跟这个啊北传的比丘尼啊，哇，我们是比丘尼，一起出门。那个老法师呢，很有意思。他为了礼貌起见呢，他那一天要出去之前就去买了一双皮鞋。好，然后呢，他去到机场，我看他是从来没穿过皮鞋，他一定都是打赤脚跟穿拖鞋习惯，所以他就很慎重的穿了一双皮鞋，然后呢，就跟我们去到机场。好，就从新加坡的机场就穿到那个泰国的机场。一下飞机的时候呢，我看他用脚尖在走路，然后那个鞋子在地上，然后他就脚尖这样子用粘的，然后那鞋子就哈哈哈。他可能没穿过皮鞋，他也不懂得大小啊，买了一双可能太大。好，那我已经观察到那个法师可能穿那双鞋子很辛苦啊，那我们又不好说什么。那个法师是童真出家的。哎，后来呢，我就看他去靠在那个墙哈、哦，就是我们下飞机都会有一个类似栏杆的东西，他靠在那里呢，就赶快呢把一只脚伸出来，伸出皮鞋外面就在那边甩，那你就已经知道他穿得多辛苦了。好，然后呢，他的皮鞋呢，到旅店的时候哈、哦，一进那个旅店，他就把那个皮鞋脱起来，然后拎在手上，然后这样甩。两只手这样甩，然后甩进那个旅店的房间。来，那天下午他就赶快去买一双新的拖鞋穿上了，然后那一双皮鞋就再也见不到。好，那么后来呢，我跟那个导游小姐讲说啊，穿这个皮的东西在你们觉得很好很软，可是呢，你们觉得这个小羊皮很好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伤慈，有伤慈悲心啊，所以呢，去欧洲逛了那么一圈呢、啊，真的感触良多。我所学习到的，不是那些啊我没有买的东西，我所学习到的是，那时候他们去买一个名牌的皮包，那个皮包呢？啊，大概是我、啊、还没出家以前就看过很多年轻人背，啊，那种皮包的款式。那么我这个人从来不上百货公司的，啊，地摊货满街都是，漂亮的不得了。那时候我们那里有99块的、199、299，算起来都还不到这里的10块钱美金。可是呢，他去买了一个同样样式的皮包。同样花纹，那已经过去的那老的花纹，而且还是塑胶皮的，要100多块美金，他们一直喊便宜便宜便宜。可是呢，当那个导游跟我们解说，在跟我们解说那个英国的历史啊，或者是跟我们介绍这个英国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一直喊那个导游费很贵，多少钱？3块钱， 这个人生的价值观很难定论哦。我后来问他，你这个皮包价值在哪里？他拿给我看一个铜环的一个小扣，铜牌。我说就为了这个100多块美金，你很便宜，我很吃惊。他说对啊，这个好便宜，我捡到便宜货了。我说哦，那你下次哦，记得这个皮包坏的时候啊，你千万哦，皮包给它剪掉没关系，这个铜扣你给它剪起来，去地摊买一个199，然后再把这个扣这个牌啊扣上去就够了，而且你还可以买到人家没有的样式，你们这一排当中没有这种样式的。他被我这么一说，就愣愣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想我说这个出家人怎么会讲这样？但是我的确是感触良多。当那个人很辛苦带我们一天，好，再给我们介绍很多的历史、很多的因缘的时候，3块钱嫌贵。可是那个我可以买到不用到10块美金的东西，他买100多块，他嫌便宜。好，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呢作为一个啊，虽然说呢，如果以宗教的立场来说啊，我们是一个传播佛法的传教士，可是呢，事实上那时候这次啊，我也跟一个居士谈到啊，那么谈到什么呢？我发觉这边的人很有意思，一开口就是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你读哪一所学校，你选哪一系的。然后我被问的，我就说哎，很惭愧，我大学没读毕业，现在正在读。他说你选哪一系，我说社会系。哦，你选这个好系，正选对门了。我后面少说一句话，你也正在读。我们这里不管老不管少，每一个人都正在读这一系。你们学的怎么样了？你们满意你们的学分吗？是不是啊？你们是不是现在都正在读这一系？好，然后呢，后来我跟他讲，我跟他讲说社会大学对我来看不是很重要，因为呢那是前人体悟过来的足迹，我们如果只是依循足迹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废人了。他听了很生气，因为呢在他们价值观里面认为这种学历啊，或者是说这种名牌的学校很重要。我跟他讲说，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学这些东西能够再启发你内在的智慧，你有无限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那我随喜赞叹你，你真的学到了大学。如果你不能发挥你的潜能，你只是依循用那个来娇慢别人，那么你只是背着甲骨文的乌龟而已，你躲在你那个乌龟壳底下炫耀。我这不是轻慢任何人，我讲的是实在话。好，那么所以说呢，讲到这一点呢，我就讲说，如果呢我们是以一种教育学者的身份来说的话，我更希望呢能够启发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真正无限的智慧宝藏。但是呢，在这个启发无限智慧宝藏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必须有一个引荐的这种 因缘。什么叫引见的因缘呢？就是我们的愿力。如果我们不能先从我们善恶念当中去恶择善的话，我们很难真正看到我们的心这一个宇宙能源的力量。那么我刚刚讲到说，这一次呢，我还没有讲这一部经的时候，有一个愿望。我也讲过，这一部经事实上是我第一部发愿要讲的经，结果变成最后一部经。我所发愿要讲的经呢，十往生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金刚经、心经都已经圆满。那么第一变成最后，那就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么我的愿望是什么呢？我愿意呢把所有历年来我所讲经的功德、所布施的智慧、所带给众生稍微一点点些许的影响，都回愿在将来明年、后年乃至无穷尽的因缘之下，所有的众生啊都能够远离刀兵之劫。那么我更加的祝愿，不管与会所有六道群领的众生，或是还未与会的众生，先结无量清净的善缘，更愿一切众生呢具足大福报。什么样的大福报呢？福德因缘汇聚，让你们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明君的出现。因为一个国要能够安乐，必须要有智慧、有道德的君王出现。事实上，这个愿是我们目前的社会乃至世界最重要的。所以呢，在这一次要开讲这部《观无量寿经》的时候，观可以说就是我们的愿。那么也希望将来啊，这个法流传出去的时候，所有与会尚未与会的众生能共同有这个善愿，在任何一个角落的国家，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世界，都能够有菩萨明君的出现，带领所有的人民呢行十善、修五戒、证菩提。你们说我这个愿好不好啊？好不好？你们闭目临视的时候，不知道是听得睡着了呢，还是正在沉思。那么好，我们呢现在要开始来讲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么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宣。那么在讲要开始入经题之前呢，那么我本来呢是不是高估了你们这里 这些菩萨们，哈，事实上啊，你们都是九修梵恨的菩萨，我真的很随喜赞叹你们。那我也很喜欢来这里，哈，为什么呢？因为来这里呢，可以讲深入浅出，哈。那么讲得比较深一点呢，你们也听得懂；那么讲得比较浅一点呢，你们又能够啊包容我。所以呢，我相当喜欢呢来这里跟大家结缘。那么我们呢还维持了我们老和尚的一个美德，什么美德呢？不管人多寡，总是法脉流传。其实我后来思维起来啊，我们这里哦，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倒成就了不少，蛮多部经流传的因缘，到目前为止，啊。那么，这次呢，我们要来讲这个啊《观无量寿佛经》呢，因为呢，在古德讲经呢，都有两个方法，啊，两个方法，第一个呢，是天台五重玄义。那我在想啊，你们平常呢都听英文听得太多了，所以呢我觉得呢我需要多讲一些国语，啊，弥补你们呢对这个华语的不足。那么这一次呢啊有这个因缘呢去欧洲呢啊走了这么一圈呢，不敢说去欧洲了，只是几个地方的。我就发觉啊，我确实是老中国，不是西方的人。为什么呢？我对我们华文的喜爱呢，实在是有增而无减。因为呢，华文的美妙啊，实在不可说不可说。那么所以呢这一次呢在讲这个啊观无量寿经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会呢用古德讲经的方式呢，啊，两种讲经的方式给它融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天台五重玄义。那么第二个呢啊就是呢这个华严贤首十玄门。当然呢在讲五重玄义或是十玄门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提纲，就是提这一部经最主要的精华跟纲要，也叫做玄谈。所谓的玄呢，就是尚未入文，玄在虚空中。那么也就是呢，把整部经的精华先提来虚空中，让你们晃一晃看一看。虽然呢是属于玄谈呢，但是呢这么一晃之下就三根普被。但是呢因为上次呢在讲这个十往生经的时候呢，那么五重玄义啊也有啊相当啊详细的来讲解，所以这次呢要用五重玄义融入贤首十门的话呢，那我会把贤首中的十玄门介绍的比较清楚。天台五重玄义呢，是我们东方的小释迦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就是中国大陆浙江的天台山呢，在那个时候所分判的。那么如果是以古德讲经的方式来说的话，事实上天台呢就等于 天台五重玄义，就等于啊我们的三归戒一样，是最先开始也是领导的。那么法华的玄旨呢，是讲佛为说一乘，佛为说佛地，佛为一切众生所开的种种法门当中呢，主要的目的地就是法华，就是法华经，也就是法华这个修行的方法，也就是告诉我们人生当中是一连串的微妙所组成的法，这些法呢很漂亮，你们看我们佛桌上供的花漂不漂亮，很漂亮吧，从最下一层到最上一层，不管开还是没有开，还是含苞还是露一点还是绿绿的，都各有微妙之处。那你回观一下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如此，从你妈妈大肚子那个就是还没露还绿绿的，刚出生的时候就是露一点，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到开出来，然后呢慢慢的老了，颜色深了，然后掉了，颜色褪色了，然后就掉了。所以人的一生就是妙法。那因为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生命都非常的热爱，哪一个不喜欢花的举手，有没有？不会吧，看到路边的小花还会哎你看春天露了一朵紫色花出来了，充满了惊叹之声。所以说呢，事实上天台智者大师在判这个啊法华为一代实教的时候，有他自理自身的因缘。那么智者大师呢是隋朝时候的人，那时候呢智者大师啊用这个五重玄义啊，就好像啊在教导我们吃荔枝。你们有没有谁没有吃过荔枝？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吃荔枝，你们每一个人在吃荔枝的时候都葫芦吞咽，你们未尝细看荔枝的美妙。我教你们吃荔枝，你们知道那个荔枝啊成熟的时候红红的，哎，看起来就很好吃，所以你们就迫不及待啪开了，然后就一口塞下去。你们知道荔枝有多微妙吗？那个荔枝啊外面皮是粗的，就像我们的人生很坎坷一样，可是呢你小心的给它剥开，里面有一层白沫，白的沫，你慢慢剥开的时候它很细滑，对不对？然后呢你再把那一层再剥开的时候就是透明的果肉，果肉吃完的时候里面是什么？黑心肝。 OK， 那一层再剥开，黑色那一层有一点硬壳，再剥开里面是什么？结实的紫肉，紫肉是苦的。还有没有？有，在更里面还有一个小地的绿色的芽，有几层？一二三四五， 到第六层才见真章。一个小小的例子有六层之多，你们就知道要形成这个例子吗？例子的表皮就好像我们人生的坎坷，可是我们充满了希望。当我们下去做的时候，你就剥开第一层皮了，因为你已经披荆斩棘。好，所以我们古时候人有讲一句话，知难行易。你虽然知道它很困难，可是你愿意去行的时候，绝对会到达。所以你剥开一层，像一层薄膜。可是呢，我们对我们未来的人生，因为不可预测，所以你还不肯看到透明的果肉。怎么样能看到透明的果肉呢？很容易啊。佛说三世，我说三念。你看到你前面的那个念头，你已经走过苦了，你就知道我一定要离苦，对不对？你不会继续在苦里面打滚。你知道你要离苦了，所以你就往前走。那么当你呢止苦的时候，也就是止恶的时候，你现在所受的是半苦半乐。半苦是以前不懂得止苦的时候所造的恶，半乐是哦，我终于轻松了，我不必再躲在人家背后行事了，所以已经半慢慢的能够半透明化，就是那层薄膜。那么我现在受了，我欢喜受，欢喜还，我现在受了，就等于把那层薄膜剥开，我可以透视我将来一定是好。听懂吗？这一段好，可是这种好不够。怎么样不够呢？因为是初境界的，对人与人之间的善恶，那么好，当我能够知道说我的将来，因为我现在所做止恶的关系，已经成就一切善法，将来的事情变成透明化，甜的肥肥嫩嫩的果肉。可是呢，再来是什么？坚固我执的黑夜。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要好，不要发怒，然后呢不要挑食，然后呢要能够心性柔软，这个一切无始劫来的这个病啊，无明病呢这个是虚妄的，我一直告诉我这些。可是呢偏偏呢碰到这个黑人骂我们一句，我就回一句，偏偏那个菜不想吃，我就给他挑开。所以再来荔枝的那一层是什么？荔枝核中间呢已经开始坚固了，那一层是黑的。好了，我现在已经看到我哦，我有这种坚固的黑夜，我给它剥，再剥开，剥开常看看那个坚固的白的是什么？苦涩。为什么要苦涩？我知道哦，我这些是黑夜，我要剥开它，我要铲除它。当你要远离你的习性的时候，你会发觉又苦又涩，很难哦。尤其是当别人呢，我们自己还没有看到原来我有这些习性的时候，别人一口指出来，你会像老鼠一样赶快躲进洞里面去。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起任何意念。你那个没有起任何意念，已经就是意念了。 个时候啊，我们的菩提芽在里面那么一小点绿色的鲜艳的才会发展出来。会不会吃荔枝啊？原来一颗荔枝的学问这么大。好，那么刚开始呢，这个智者大师啊，他教导我们这个五重玄义。事实上呢，他把这每一部经等同一粒荔枝，他先剥开给我们看。所以呢，五重玄义啊，从第一层释名，就是初的境界，解释这一部经的名称，然后再来显体，显它的本体是什么，就是露那个体出来，你就必须再剥开它。你剥开之后，你才明白我要怎么做，就明白我们所从事的宗旨。然后呢，我们明白这个宗旨之后，我们才能够起大用。如果对宗旨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不能起大用。再来呢，才判规。如果呢，在起作用的时候呢，你这个人啊，心量广大，我知道我要吃到那个种子的时候是很苦涩的，可是呢，我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是苦涩的，我要离苦，我要离开这个难吃的东西，那么我也同时发那个心，警戒所有的众生，这个是苦涩的，你必须有忍耐忍辱心度过它，乃至于这个是有毒的，这个你要剥开的时候要怎么样剥。我在对我自己的时候，当下同时我也回应愿一切众生能够离开这种苦涩之处，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判别两种众生的心境。第一种就是哦，我赶快剥开它，我赶快见我自己的牙就好了。在你要剥开的时候，你就会推开别人，我自己勇猛前进就好。当然可能这样子你会很快到达你的目的地，可是高处不胜寒。那么推开别人自己往里面走的，这样子我们就判归于恶圣，小心小量，自私自利就好了，利自己就好了。可是当我在要剥开这个我尝到苦涩的当下，你能够想说哦，愿一切众生，第一个最重要的不要再造这种因，第二个次重要的随走随解开众生的因缘，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菩萨行。那么每一部经呢，到判教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去观察这一部经利益众生的多寡，是对这个人的行为有用而已，还是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这个时候而判归于这是属于啊小圣经典或者属于大圣经典，这个叫判教。所以我说呢，那个智者大师啊，当初呢啊在做这个五重玄义啊的这种讲解方式的时候呢，必然有它很深的含义的。那么经过天台智者大师他们呢几百年的弘扬啊，这个啊天台啊五重玄义的方式，法华啊也就是天台宗法华一宗的这种啊弘传方式呢，一直到呢什么时候呢，到这个唐中宗武则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啊，在不管是翻译上呢，我们中国有印度啊，或者是说啊从印度丝路那边流传过来的这个经典呢，已经慢慢的啊圆满具足。那么在这几百年当中呢，通常呢啊所有一般讲解的法师啊，讲经的法师都是遵从这个五重玄义，一直到这个唐中宗啊武则天的出现， 那么在武则天出现的时候啊，同样也出现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啊，这个中国里面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师，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啊这个祖师。那么这位祖师是谁呢？这位祖师呢，就是我们的贤首国师。贤首国师呢，事实上啊，他的号叫做法藏。那么他称为法藏呢，真是名副其实。贤首这个名号啊，是武则天所赠，武则天送给他。当然武则天呢能够送给他一个贤首的名号，我们也知道武则天不是简单的人物。为什么呢？你们要知道啊，像我们刚刚在经首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寄送。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啊，由于呢武则天呢能够供养这个法藏法师啊这个贤首国师的名号呢，那我们知道武则天也不是普通的人。虽然呢他坐上皇帝位受到很多的争议，然后呢他自己个人的行为内宫的一些因缘呢也受到很多人的这种评判，但是这并不损灭他个人呢在智慧上乃至于呢在这个佛学上的那种光荣的记录。武则天呢，我们来讲一讲他是谁呢？武则天呢还是佛陀呢所授记的一个女国王。好，那时候啊佛陀啊有一次出去托钵，跟着阿难尊者出去托钵。那么托钵到半路上的时候啊，就有一群小孩子在那边玩。那有一个小孩子，小女孩啊，好像这个小太妹的样子。那么看到佛陀来，他就很高兴了。他那种高兴是很难形容的。那么他就啊，看到佛陀的时候啊，很调皮。在佛陀受记的这个、两个君王当中，一个是阿舍世王，不是阿舍世王，对不起，阿育王。因为他们两个都叫阿，所以有时候会弄错了。那个阿育王啊，也是很调皮。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因缘呢，有点类似。阿育王呢，他的前身呢，也是三四个小孩子在那边堆沙塔，然后看到佛陀呢，就把他们呢都堆那个沙塔呢，就说哦，这里是我的仓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我的宫殿。就他看到佛陀来的时候就很高兴呢，把那个仓库里面的那一堆沙抱起来，然后呢就给他放到佛陀的碗里面，说我所有的仓库里面的宝藏都供养你。阿兰尊者呢就很生气啊，要把那个给倒掉。佛陀说啊，不可以啊，这些沙啊等同将来我舍利塔的分布啊，你怎么可以倒掉啊？那么这个小女孩啊，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武则天的这个因缘呢，也是有一次佛陀跟阿兰尊者呢，那么出去要托钵，也是半路上呢这个小女孩啊也不知道在玩什么，看到佛陀她就好像小太妹一样，不过她看到佛陀是很高兴的，她也是抱了一堆沙就往佛陀的碗里面放。那么这一放呢那阿兰尊者又想要给她倒掉，佛陀说不可以不可以这个呢将来呢这个女孩子如果你现在给她倒掉，让她起嗔恨心，一定大毁我的佛法。可是我如果现在很欢喜接受的话，将来呢 这个女孩子在震旦国还会大兴佛法。佛陀还交代阿难尊者把他这个沙啊和成香泥，然后呢拿回去佛堂当中，把它全部呢涂到那个寺庙的墙壁上，让他呢那个法的流布啊好坚固。所以呢这个武则天呢啊在哪一部经我忘记了，有写到说啊这个小女孩呢将来呢在震旦国为王。那么据那时候佛陀的授记呢，后来当武则天称王的时候啊，她苦无机会可以称王。那么等她所有的因缘呢布局都成熟之后，正好啊就有一个出家人看到经典里面那段记载，所以就拿去给他，他一看就很欢喜，就把那一部经赶快颁布天下，名正言顺而坐上了皇帝之位。那么当他坐上皇帝之位之后啊，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贤首国师了。贤首国师呢在那时候啊，那个唐中宗啊，唐中宗早期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个小孩子。那么他的法号呢叫法藏，他本来叫法藏。他呢不是中国人，但是呢是中华民族的人。他是属于康居国的人，在以前呢康居国是在丝路上的一个小国家。那么他父亲呢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呢这个大哥叫法藏啊，弟弟就叫宝藏，宝贝的宝，宝藏。这两个呢都是菩萨。那么这法藏法师啊，他在出生的时候啊，据说了就是很多的传闻呢就说哦什么白虹贯日呢啊，那他母亲呢生他的时候有很多的异象。那么一直到啊这个法藏法师啊去世之后啊，那么才有开始有这个华严宗祖师的流传。所以这个法藏法师呢本身是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由他开始推向于华严宗呢开始广为流布的时候，向上就是他的智严师父，在向上就是法顺法师。那法顺法师是谁呢，你们知道吗？那个法顺法师啊，据说呢，是文殊菩萨示现，示济人间，所以广弘华严经。他有什么意机呢？据说那个法顺法师呢，举手投足啊能够让这个瞎子啊看得到，那么耳朵聋的听得到，哑巴可以讲话。据说啦，我也不是生在那个时代。那么当然呢他所收的徒弟就不是一般人，所以啊那个法顺法师再来就是那个智严法师。这个智严法师据说也是出生的时候种种的异象。那么再来就是华严三祖这个贤首国师。那前面两位呢因为不是我们所要讲的，所以我们带过。但是这个贤首国师是不得了的人物，他就是华严菩萨。 一直到他死后，人家才知道四十尺，至少八地菩萨再来，他四十颗牙齿，奇秘，而且火化不坏。更重要呢，在唐朝啊，这些君王当中啊，他历经七帝之事，七个皇帝的老师，第一个皇帝就是武则天，那你就知道他当时的威重如何啊。那么我们现在所读的八十华严，这个八十华严啊，也是当初呢，这个啊，这个显首国师啊，就是这个法藏法师啊，跟这个时差难陀尊者，时差难陀尊者就是翻译地藏经，有没有印象？翻译地藏经的那位尊者，他们共同所翻译。那么当啊，法藏法师啊，就是这个显首国师第一次先讲这个八十华严的时候，据说了哈，又是据说，据说感动华藏世界海，大地震动，香水海都震动，种种异象捷报快传到京师，所以呢，这个时候武则天就封这个显首国师，封他叫显首，是众贤之首，贤圣众贤之首，才称显首国师。那么华严十玄门呢，就是在这样子的因缘之下，他为了方便判教，判这个华严经，那么才有这个华严十玄门的这个因缘。